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第27天，我们要继续的学习如何可以透过我们跟随基督的一个身份和榜样，一种新的关系以及生命的表现，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区，无论是家庭是学校还是邻里，能够透过我们得到基督的福音和好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传道书第五章一到七节，约书亚记的第六章，耶利米书的第一章11到19节，马太福音的第17章。我们要来问，为什么作为主耶稣他自己这么有身份和权柄的上帝的儿子，他仍然会要去做那些比如说缴纳税银啊，还有在地上遵守法律的各种各样尽诸般义的这些表现？那我们作为效法耶稣的孩子们，我们在地上生活是不是也有全新的天国的法则，但是仍然要遵守地上的律法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在一座非常热闹繁忙的大城市当中，有一个出了名的社区，犯罪率极其的高，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会常常出现在当地的警局，因为这整个社区的风格甚至是一个文化，就是不守规则，违法乱纪。而大人如此，孩子们从小不受管教，当然也就争先效法大人们的样子了。所以啊，不仅仅有大到如同帮派一样的让警察们头痛焦虑的社会问题，也有孩子们在社区当中由于打架斗殴而带来的彼此伤害。最近呢，帕克警官被派到了这个区域做警局的总长。当他来到接管这个区域的时候，发现整个警局所有的队员们气势都非常的低迷，因为社区违法乱纪的事层出不穷，警察们天天都疲于奔命，往返于警局和社区当中。该如何做才能够帮助当地的居民呢？帕克警官啊，思前想后，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当今天接到居民的投诉说，公园里面孩子们又在打架了，他们赶到现场，用尽一切的办法让孩子们平静下来，帕克警官当场就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宣布。嘿，孩子们，嘿，猜猜看，我们从今往后在社区将有一个不一样的篮球队。 不一样的篮球队。
哎呀，警官，您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们啊，连社区的游乐场都是争先恐后、你抢我夺的，怎么可能同心合意组织什么不一样的篮球队呀？
嘿，孩子们，先别着急，听我说完。这支篮球队呢，不是单单由你们组成的，而是由我们所有警局当中会打篮球的警察叔叔们，由我来带队，加入你们的行列。我们这支篮球队不仅仅要在本社区比赛，我们还要去到城市当中和其他社区一起来比赛。
当帕克警官做了如此的宣布之后，不仅仅是当地的孩子们觉得怀疑，他自己的同事、警局里所有其他年轻的警官们都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毕竟是长官所下达的命令，所以啊，从下周六开始，帕克警官就带着同事们和社区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在公园里打篮球。他们以身作则，不仅教孩子们如何遵守规则，还展示了团队合作、尊重对手、彼此谦让、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就这么着，居然慢慢的，这个篮球队就成了整个社区的一个骄傲了。每一场比赛，社区里从老到小都争先恐后的来观看，而帕克警官带着他其他的警员们会耐心地解释规则，并且鼓励孩子们和所有的大人互相扶持，而不是彼此争吵。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赛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社区的孩子们渐渐开始意识到了，遵守规则会让比赛更加的有趣，而且也让他们在比赛当中学会了真正如何去最好的方式打篮球，最好的方法合作，也是以最高尚的方法赢得比赛。渐渐的，这个社区的文化产生了改变，孩子们不再为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而争吵斗殴了，不但学会了以沟通和友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且也开始以同样的方法去影响周围的社区。一年下来，整个社区的犯罪率都大大降低了，这让整个城市的市长觉得不可思议，很快就颁给了帕克警官以及当地的警署一个特殊的荣誉奖，因为他们是真正爱民如子的好警官。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珍儿跟你讲的这个故事啊，是一则真实的故事，就是讲述了一群执法人员怎么样用爱心和智慧参与在社区的生活当中，组织了一个警察与孩子们共同上场的篮球队。在警官的带领下，使孩子们从小来学习遵守法律、彼此相爱、学习规则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整个社区的改变也成为了那个城市荣耀的一个祝福。今天珍儿和亲爱的小朋友们分享这则故事，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了解，为什么在圣经当中也记载了耶稣作为上帝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地上，他却遵守诸般的义，也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和所有他所爱的门徒们又吃又住又生活在一起，同心同行。虽然耶稣在地上只有33年的时间，但是他真正的实践了道成肉身，上帝成为人的样子，又怎样以100%人的样式活出了一个荣神一人的生命，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他的上帝，同时又竭力地 爱人如己，甚至为了爱我们到一个牺牲的地步，全然的摆上，完全的舍己。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而每一个作为跟随耶稣的小门徒，我们都需要思想如何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他人的榜样呢？不是去叫别人遵行律法，不是把天国的法则强加在那些还不是天国子民的人身上，然后呢，去厌弃他们，去判断他们，去论断指责他们，而是自己首先以身作则，把一个天国的原则活在这个地上，让别人看到我们，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耶稣自己都要缴纳税银尽诸般的义，而我们是他所爱的孩子，更加在这个地上要效法耶稣的榜样，不仅要遵守法律，更要尊敬所有在上执政掌权的。当然，如果这些执政掌权的是违背上帝心意的，做所有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那我们的第一原则就是爱神，遵行天国的法则。而同时呢，也要懂得神把父母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为我们需要去顺服的属灵的权柄，那我们就更加的需要在家庭里，在学校里，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去顺服父母，尊敬师长，爱护同学，做一个连地上的小朋友都积极努力去学习做的事情，更何况我们是天国小小的公民呢？更加的需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你说呢？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大家请到我们录音室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也是我们所敬重所敬爱的一位牧者，也是我们整个团队同工里面我们的一个侍奉和家庭生命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的凌云牧师。在我们的真爱住我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凌云，
非常的开心啊！大家可能通常都是听拥抱每一天的时候才会听到林牧师说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今天为什么真儿要把亲爱的林牧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实在是因为在过去的这短短的几年的同工的过程当中，真儿和我们团队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见证了我们林牧师他是如何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基督的爱来的。那我们通常呢，在真爱住我家带给大家的都是各种各样生命的分享、真实的见证以及真理的教导。但是我相信今天还有未来这几天的节目时间里面呢，大家会透过凌云牧师他的生命的见证、真实的一个分享，让我们看到神的仆人是怎么样落实把爱、把牺牲、把舍己、把成全的一个服侍落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如果收听拥抱每一天都不会陌生，就是凌云牧师时常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自己的生命见证啊，还有跟师母的一些生活。但是我相信真爱住我家的听众呢，并不了解全面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先请凌牧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和师母的婚姻家庭的状况，比如说结婚多少年啦，然后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是马来西亚华裔，师母是菲律宾华裔。
东南亚婚姻
是的，我母亲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师母的父母啊，他母亲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都有这样的相似的背景，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我有十个弟弟妹妹，就十一个，师母也是十一个。
是，意思就是说，两只手出来都数不完。
所以我们可以组织两支足球队，
足球队
比赛。对，刚好都是十一。
师母是老大还是？
没有，他是排行第六，我是老大。
Okay, 他是长嫂。
大嫂，
你们二位据说是在神学院认识的，是吗？
应该这么说吧，当年我在新加坡神学念书啊，有一天心血来潮，后来我想，那并不是心血来潮，是神的感动。
是，
心中就有一个感动哦，那个想法。我在神学呢，看着很多同学出双入对的，非常的羡慕啊，对吧？
是是是。
那我又天天都祷告，求上帝关闭我的心，直到我遇见了他。求神你关闭他的心，直到他遇见了我。
好美。
祷告了很长时间，还不见影子，神关闭了。
神关闭了。
怎么说呢？你看到，在神学里头，女生很多呀，优秀的女生，长得好看的女生也多呀。
是。
但是呢，我的祷告就是这样啊。大家有自己的特点，比方说，当时我的心中很心仪一个高挑长发很会弹钢琴的一位女生，我心中很喜爱她。但是后来呢，她就退学了。后来我发现了，她常常跟一位弟兄一位男同学一起出去侍奉
嘛，出双入对、
啊、对，原来他们是同一个教会，不是男女朋友、我误会了，所以我始终都不敢接近她。
所以就是神让这个误会成为一个美丽的误会，让你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所以就把你的心关闭了，为了等候师母。
是的。另外呢，也有一些女生，因为一些姐妹向我示好，她们有意要接近我等等的、但是呢，我又对她们没有什么兴趣，
没有兴趣不够林牧师的标准
就是这样。所以在那一两年的时间里头，祷告祷告一直看不到的时候呢，心中有一天就有一个感动，说你写信给你的那位兄长啊，
让他给你介绍个女朋友
啊。对对对对对我就写信给他，他在菲律宾进修神学啊、我就写给他说，将来我要找的对象是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些条件，我每天向神祷告都是这样。神啊，你赐给我一个姐妹，她很会音乐，因为师母嘛、要教诗歌啊，对吗？她英文要比我好，因为我英文很烂嘛，他要会英文，要会中文、而且我说我希望这个女孩是台湾女孩，看太多台湾的电视剧、我要一个能不能给我一个台湾女孩，但是我希望她会讲广东话，台湾人讲广东话
哇，您的要求还非常的奇葩，非常的决绝
差不多整十一样哦。她要很会祷告，她要很会带领查经，带领小组，还有要很会做辅导的工作，因为将来要当师母嘛。我提的大概准十样哦，每一天这样祷告哦。你看上帝会不会很烦恼，要找这样的一个？
上帝不会烦恼
不会烦恼
上帝只会说，这孩子怎么祷告了两年还是不改初衷啊，还是要这样的要求。所以上帝最后就在他的时候成就了你的祷告了吗？没有完全按照你的，但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是吗？
你说的对，我所求的可以说几乎都实现了。当时我
就除了不是台湾小姐，
台湾公民、
哦、
他是台湾 passport， 他家里讲广东话，
哇哦，
他中英文很棒，不必说他的英文太棒了、对吗？
是，
他教诗班，儿童诗班，他很会做辅导，
又爱主，
爱主，
又身材高挑，又美丽
又很大方
又很大方、
又很温柔，
是
很有智慧。
哇哦，今天听到有林牧师这么的祷告的时候，很多的年轻弟兄可能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也这么祷告？为什么神没有给我一个白富美？别忘了，我们的林牧师的前提是他是找着师母的这个角色去的。他其实有些时候虽然里面也有很多他自己的喜好在里面，但我看到就是说牧师在为自己将来配偶祷告的时候，他想到了很多同心合意的侍奉啊，然后朝着一个神所喜悦的方向去找这个对象。所以后来呢，你的学长就给你介绍了。
我就写信给他吧，他就回信给我，就寄了这位姐妹的很多的照片给我。
哇，经过姐妹同意了吗？
没有。
哎呀，
他怎么拍的呢？他和我的妻子啊，当时我还不认识嘛，去菲律宾的难民营，因为当时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很多越南人啊 逃难到菲律宾吗？我妻子经常会去难民营去关心和帮助他们。这位我的兄长啊，他也和他们一起去讲道什么的。然后呢，我的师母在前面领唱啊，带领的时候，他就一直拍照，一直拍照。然后我的妻子后来就问他：“我发觉你为什么一直拍我啊？”我这位兄长说：“没有，我就是刚刚买的这个照相机，要试试看。”就寄了很多照片给我，然后呢，就鼓励我说：“你跟他联系。”我就写信给他，鼓足的勇气。但是呢，写信给他之后，等了一段时间没有回音。我心里在想，恐怕人家对我们不感兴趣，没有意思。哎，再过了一段时间，就收到他的第一封的来信。
原来他也为你祷告了吗？
当时在我妻子那边，其实有好多的男生追求他。
那当然，一个优秀的爱主的姐妹很难找，是吗？
是很难找，而且啊，老师啊、同学啊、弟兄啊都追求他，中国人啊、菲律宾人啊都追求他。那当时呢，他的情况是这样，他跟一位香港的弟兄交往，交了三年，
蛮稳固的，时间蛮长的一个段。
是的，但是呢，每次出门的时候，我的后来的岳母大人呢、啊，都要他的小妹陪着他们一起去，所以他们始终都不能牵手，连牵手都没有机会牵手。
所以神也把他给保护好了。
是的，后来呢，我这个未来的岳母啊，他就要我的妻子跟他的男朋友分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啊，他对这个香港人哦、啊、没有信心，觉得他们会很复杂，又很担心他嫁到香港去不放心。结果呢，我的妻子是很听妈妈的话，
很顺服，
很顺服。然后不得已就说我们暂时分手吧。她的男朋友痛苦得不得了。
肯定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回过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哎，有些时候，当我们顺服父母亲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道理，没有理由，我就是单纯的要顺服父母亲。可是就即便是这样，上帝也祝福了我们，愿意听从父母亲的一些引领和指引，因为老一辈人他们总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做决定的背后的因素。我们不是说那个香港的弟兄真的就不可靠，而是说这件事情从回头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有神的保守，有神的意思当中。我相信这个过程的人会觉得非常的痛苦，非常难过。那我也相信那位香港的弟兄或许他自己也成就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我想透过这个故事也会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去相信说你顺服自己的父母，或者顺服父母亲目前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些在上掌权的，就是有权柄的人，不见得是件坏事。哪怕有些时候我们不懂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但是最终神的美意一定会透过我们的顺服来彰显。
是的。
所以你有没有后来好好的感谢你的岳母大人？
当时我也很年轻，也不懂得说太多好话吧。但是我这一辈子非常非常的感激他们。为什么呢？你知道哦，我们传道人啊，我们通信啊，我们就是你一封我一封，
信件往来，
信件往来哈、哦，照片也寄来寄去。我就觉得，哎呦，这位女生啊，长得很有气质，很优雅，看起来就是很精明、很有智慧的人，很大方的人。最重要的是，当我收到他的第一封信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感动了，因为可以看出他有很美好的灵性。
是，
他经过祷告一段时间，因为他收到我的信的时候莫名其妙，从新加坡来的弟兄我都不认识啊，他就想了一想就去找我那位弟兄，
没想到自己的照片已经被出卖了。、
啊、对对对对，他说你是从那个新加坡马来西亚过来的，你知道这个弟兄吗？为什么他写信给我呢？我的那位兄长啊就说，哦，他就是想要跟你认识认识，做做朋友。
哦、所以他把自己的责任撇清了。
对，
他没有说是我牵的桥，我鼓励的。
当然我这位女朋友妻子她当然明白，那个时候因为我这位兄长啊，他有经验嘛，他会观察嘛，同学这么久，整个神学里面的同学，菲律宾圣经神学，他眼睛是雪亮的嘛，知道哪一个女生有很多的优点特点，他就把那最好的介绍给我。
这真的是真弟兄。
真的是这样。所以啊，我的妻子呢，她当时收到我的信的时候就经过一番的挣扎，因为她在想，我刚刚跟我的男朋友分手，而且当时还有很多人想要追求她，她在挣扎。所以她的挣扎是新加坡这么遥远， 那我这样应不应该回信，应不应该跟他交往呢？他就挣扎，后来他的心中有平安，他说他有平安，他就开始给我写信。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灵音牧师的故事才刚刚拉开帷幕，而且呢越来越精彩，所以鼓励大家在未来的这一周都要按时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林云。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